我们今天早上又一起在就是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的信息。那么在我的大纲上面，我写了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需要大家更正的地方。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到第十五节，这个是我在夏天的时候到现在一系列讲到约翰一书的信息，今天是最后一讲，今天是最后一讲。那么用一神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话我们因为是要解释这段的经文，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一起跟我一起来读一读这十五节的经文。当你读这十五节的经文的时候，几件事情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就问说这一段经文讲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地方不明白，那些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有一些经文不太容易明白，你把它就是放在你思想当中。然后如果我讲到的时候没有解释清楚，你就可以再回来问我说，你这个地方讲的我不大明白我希望我们大家把神的话语学得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跟神讲说，神，我现在听到你的话语，你要我做什么每一次的听到都要搭成一个行动，那这个听到本身才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听到的过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好吗？凡信耶稣是基督，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是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水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愿水，乃是愿水有是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此神的运是圣，信神儿子的就是验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他当作说谎，因为不信神他儿子做的是见证，这见证就是曾经给他蒙有永生，这永生也就是他儿子的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告诉神的儿子们，要叫你们自己是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行事，他就灵活。这是我们向你所传的他们的凭信心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谢谢。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又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这个是今天就是这个信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我们有永生，要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么这个是今天信息的重点信息的重点。那么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是约翰一书最后一章第五章的经文。那么这段的经文大概的这个背景我稍微讲一讲，就是说这段经文写的时候读这个经文的人有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背景就是当时约翰写这个信件，约翰一书这个书信的时候读的人面对了一些困难。面对着什么困难呢？面对着对于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位神还是一位人，那么这个问题起了争议。他们对于说我们相信有神没有问题，但是至于耶稣基督 有相信他是神，还是相信他是人，还是相信他又是神又是人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有困扰，他们有困扰。在当时这个老约翰写约翰一书之当时开始，根据一直到公元差不多300多年，一直到现在啊，都有这个神学派系在讲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派系在300多年的时候被基督教定为异端，那这个派系就诺斯底派的人。诺斯底派的人就认为说，那神应该就是灵，应该就是圣灵，应该就是没有物质没有身体的，因为任何是物质的世界都是低等的，任何是灵界的这个生命才是高等的。那么所以他们的讲法里面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可能是人，那他只能够是神。那如果耶稣基督有人的身体的话，我们就把神的地位从灵界很高贵的灵界不污染啊，不被世界污染，不被罪来啊影响控制的这一种的啊这个神性灵界里面的，那么把它降低成为人。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说这不是啊这个他们说我们所应该相信的耶稣。所以呢，就是有这个背景，有这个背景，他们就起了一些争论。那老约翰就写信给这一般的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就是要信耶稣基督得永生，又有确据有永生。然后他开始从这个重点来解释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应该是一位怎样的耶稣啊。所以这个今天早上的信息就是要见证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耶稣啊。那这位耶稣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们有没有永生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是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啊。我们看这个信耶稣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这里讲的啊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凡信耶稣是基督的。OK， 我们在讲说信耶稣是基督的。好，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就是讲到就是说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好，那么这个经文五节的经文头尾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说，我们相信的耶稣是基督。这个基督是旧约圣经里面音乐的另外一个词句，就是弥赛亚。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说弥赛亚，这是神所应许的，就神来到这个世界，神差来这个，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就讲明耶稣基督本身是神，他是从神那里来，他也是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源头。那么讲到说第五节讲到说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我们一般上就讲到说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讲说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以人的样式在这个世界来出现30多年的时间。那么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说那个耶稣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好，这个头尾的意思是什么呢？头的意思就是说，第一节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第五节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就降世为人，然后他是以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30几年的时间。所以换一句话说，他在第一节跟第五节介绍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也是人，耶稣基督是100%就完全的是神，那么耶稣基督也完全的是人。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有知道的一个关于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大家要稍微掌握住的一个地方。那么从这个五节的经文里面呢，他就提出一件事情，一个事实，一个结果。那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份，然后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啊。那个事实是什么？ 那个事实就是说，凡信耶稣的都是从神而生，这个是事实啊。你信了耶稣，你就从神而生。那么，如果我们从神而生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就是第二节里面说，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本身也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个啊，结果是什么呢？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OK， 我们的身份是属于神的，是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时候，世界给我们的考验好大，世界给我们的压力好大，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大家都那么做，你就有很大压力了，因为呢，我不这么做的话，那怎么办？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是有弟兄姐妹，他们压力很大。好，那么看医生的时候，要不要包红包呢？啊，你说这个医药费我就付了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包红包？有的时候包了很大包红包，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帮助。那就是说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压力很大，你不这么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不要讲中国大陆。我的堂哥就是英国11年回来，那么就是专科医生回来，那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也很可怜了、啊。那乡下人呢，就抱了公鸡啊，抱了母鸡啊，就是，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他就说，哎呀，我的什么人在医院呢？你走就走房的时候就慢慢看看，他也不一定是他的病人啊。他总是就是觉得，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也这么做，希望能够有好一些结果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压力太大太大，你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这件事情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就是我们首先在五节的经文里面就有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属于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压力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的真理来指引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得胜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是这样的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事情。有多少的人能够站起来，就是大声的说，这一种的传统，这一种的做法，这一种的就是说啊，事情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把它改正。你知道有多少人会站起来这样讲话呢？比如说中国大陆有多少的人敢站出来，就是说我们应该停止这种背后送礼那一种不好的习惯。有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说你可以讲，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而且有什么果效呢？你会发现这个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大，怎么就说胜过这个世界呢？胜过这个世界啊。那么我举几个例子。我在非洲的时候，那么因为非洲人呢，那一带地方的人，他前面是就是拜精灵多神主义的啊，多妻主义的啊，就是说你如果是贫穷，你没办法，那么就娶一个太太，或者娶暂时的太太，那么又等到没钱了，就太太就嫁给别人就算了，那这种。然后呢，如果你有钱的话，有地位的人呢，你只有一个太太，还没面子啊，所以这个压力很大啊，很大。所以黑人有一个文化上的习惯的，丈夫不跟太太一起出现了啊，因为呢，回教徒可兰经教导你要公平对待太太。一个公平就是说，你今天陪一个太太出门，如果你有四个，应该四个一起陪，这是公平了 啊。但是他们不可能一次带四个，因为家里还有十几个小孩子呢，这是谁看的？所以这个不实际的。好，我们到宣教工厂呢，宣教士就跟我们上 orientation 啊， orientation 是说你预备现在住在一个新的环境，那么有几样事情你要知道的，其中有一样就是说，你跟师母不能够一起出去走路哈，因为人家没有这个违背他们的文化。那我们也挣扎了好久，这个是，就是说如果我跟师母他出我不出，我出他不出，那么就是说很少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出现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是合乎他们的传统文化。 那我跟师母就讲说，这个不行，这个不合圣经，因为我只有你这个财产啊，那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只有一个财产。那既然是我只有一个财产了，我就带你出去，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爱你的心不拿来分享了啊，就没有其他人了。那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常常就是一起出了，那么去市场啊，去拜探访啊，去找朋友啊，我们都一起出了啊。那起初有的人觉得不大习惯，那后来的时候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诶，这个人只有一个太太。为什么？因为每一次都带同一个。那如果黑人每一次只带同一个的话，他不打架不离婚，那个是很就是说痕迹了。那就是说如果他只有一个太太当然没事情，那多个太太的话就不行。所以呢我们就是仅觉得在这个文化的齿轮里面，你怎么胜过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事情，你不应该支持多妻的，你不应该是这种的，就是那样。那么我们就开始在里面这个文化的齿轮里面呢，我们就卡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顶了好久之后，那么后来我就召集了大家来，我说有兴趣谈一谈家庭生活吗？哇，好多知识分子来了回教中，然后他们就讨论，我说你们回教徒多妻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家都是摇头，这个不行啊。但是没办法，因为社会压力太大，没办法啊。那么你经济好，为什么不多娶几个呢啊？那么有一些父母亲还来求你啊，我的女儿给你做第三第四太太那之类的。那么压力很大，压力更大是自己的太太压力大，因为呢老大的那个大老婆，她如果能够使丈夫多娶三个的话呢，你知道啊，他就闲空了，孩子有人看，厨房有人煮，他就做老大。所以呢有的时候压力是从太太来的，不一定是丈夫多那个花心的，就是压力很大。所以我们那一次的就是说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星期六晚上，我们在月光之下的茶经讨论会，那么他们就讲了，他发现他们对于多妻是很不满意，然后我就读圣经，我就把一些这个情况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裁判。然后他们就想了想想，后来就他们就很小声开会讨论完了之后，他们就宣布了，我们多妻不好，这个不应该，因为根本没有办法。但是呢，最好有两个，因为男人呢文化上不能进厨房，不能煮，不能洗碗。那么他说一个生病了，我们全家没饭吃。啊，就是为了吃饭的这个事情呢，他们就是要两个。那我想一想，四个变两个已经很大进步，那么就慢一点再帮他们一点。你知道所谓的这个得胜世界这个压力是什么哈？压力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你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有的时候在社会当中压力很大，那你怎么去面对呢？记住一件事情，那这个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也是人，那么他就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属于他的人，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么你说黄牧师，你这么讲是容易讲，你怎么做得到呢？那么根据下面的经文就教导我们要明白一些重要的真理，那么才能够做得到。有重要的真理就从第六节开始，就讲到说见证，就讲到说这个事实本身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就是可以做得到得胜这个世界。第六节开始，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是愿水，乃是愿水又愿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那么这个经文就是帮助我们开始去思想一下，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全人的神，也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人，到底这个真理对我们基督徒身份的定位跟明白产生怎样的一个结果，有什么动力，有什么力量呢？那么当然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就是说，这一种的身份的定位本身会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胜这个世界。好，那么第六节开始就稍微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去明白一下什么叫做得胜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胜这个世界呢？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提说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的经文就提到三样的事情，做见证的有水、有血和圣灵。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做见证的有水、有血、有圣灵来替耶稣基督做见证，在这个地方神学方面有一点点就是不同的解释。所谓不同的解释，他们没有反对说我这种解释才对，别种解释不对，就是说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是我今天早上我就把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合乎神自己话语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个水呢，原则上我们可以从相当就是说普遍上神学家都可以接纳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受水礼，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开始公开见证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公开他的服事，那个是他不是他一生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乃是他自己透过水礼来公开来见证啊，他是就是神所派来的那一位。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马可福音里面就记载了，当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的受洗的过程当中，天上有什么？天上有就是有几样事情哈，那圣灵像鸽子那样降下来，那么神也讲话了，对吗？神也讲话，这是我的爱子。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就讲说圣灵他来。那实际上呢，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那边的经文呢，也帮忙我们去明白一下这件事情。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的经文呢，也稍微讲一讲这件事情。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就很快读一读哈。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愿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愿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就是愿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翰施洗约翰他看见整个事情，就是看到圣灵降下来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他就说我做见证，是这个见证耶稣基督，约翰做见证。那么当然当时圣灵降下来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按照圣经讲，他这个是神讲明，而这一种就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就是一个见证，就是说这位就是又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那么神差他来，那么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神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受洗本身是一个水礼，本身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宣告，服事的一个宣告。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血跟圣灵这一方面的见证呢，血跟圣灵这一方面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的经文也讲了啊，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的经文就也跟我们提到了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开始，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是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么就讲到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这件事情。那么 这个使徒们彼得跟众使徒们说，我们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因为他们看到。那么他也讲说圣灵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说为耶稣做见证有三个，就是圣灵、水跟血。那么这个就表明一件事情，那么圣灵就跟我们讲说，那一位经过水里公开的，就是宣布他的施工的开始，有神讲话，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个就是临到他身上，像鸽子那样临到他身上。那么还有很多人的见证，他说这些的见证同归于一，都是一件事情，讲明什么？讲明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然后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这个事实。那么你说这个神如果是全人的，那为什么他需要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可以在天上讲一句话，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就相信大家，如果你稍微思想一下，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事情很外表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呢，会点到人的心，触摸人的心，使人家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一些事情是粗心大意的人不知道的，经历一些事情是一般的人不一定经历到的。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图案，那个图案是一个手指向上，另外一个手指向下，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点到？那无论是画的还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图画呢，影响世界上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初点，那个 connection， 那个点到的、触摸的那个能力、那个 power， 是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一件事情，很难想象一件事情啊，很难想象。那我也鼓励大家，你回去的时候今天就回去。那黄牧师最近比较多看 YouTube 啊。那我是选择性，我不随便看的。所谓选择性是什么？我要看什么，我要打进什么。那他只能够显出我要看的东西，我不要看东西，我就没兴趣去理他。那么前三天吧，我又打进，就是最使人感动的 ，OK， 就是most touching video， 我就打进去了，啪出来，第一个我 K， 两分钟多一点。我看的时候眼泪差点都流下来了，那是什么事情呢？这个 video 一出来的时候，两分钟多一点，一个小小的孩子坐在一个墙壁的角落， autism 的孩子，你知道 autism 的孩子哈，就说他就是你知道他那种就是发育上面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发育了，看到他也没有什么所谓开心不开心，也没有什么，他就是在那边。然后在那个 video 里面一出现的时候，那个 autism 的孩子坐在墙壁那边，他的旁边就有一个 golden retriever， 很大只的狗，可能不是 golden retriever， 你自己看，颜色很像，那毛不那么长啊，很大只的。那只狗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孩子。那 video 呢，几秒钟几秒钟间就过了，那狗呢就开始啪啪啪前面一点，啪啪啪前面一点，那比较近的那个孩子就注意到了，孩子就退一点点，那狗很大只啊，他孩子小 啊，那狗就看看看看，就再爬前面一点，再爬前面一点。最使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什么？当狗用一边的他的脚轻轻地放在那个孩子的手上的时候，那个触摸本身哦，哇！我看的时候，那个孩子突然间就不一样了。然后孩子就迟疑了那么一点点时间，就伸出他两边的手，把狗的两个脚这样一拿起来，然后 video 就结束了。我心里就想，那个 touching， 那个就是那么一点的触摸本身，是那么的 powerful。是那么的 powerful， 我就想到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呢？ 你记得几个星期前在多家学校有一个学生拿着枪进到学校里面吗？啊，那外面的那些警察那些什么就是忙得不得了啊，拿着枪啊跑来跑去。那里面发生那件事情，那这个我不需要讲太多，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里面有一个不是老师哈，也不是校长，他就是普通那里面的资源，然后就跟那个拿枪的人讲话了，知道一个点，那个孩子把枪放下来，那个点是什么呢？当这个人开始跟他讲到他自己的挣扎，他自己也面对着很多的困难，那么因为这个孩子可能认为我就是最没人爱的，我最被人忽略的，我这个社会不关心我，没有人帮助我，没有人了解我。那当这个志源这么讲的时候呢，哇，那一种就是人性与人性之间的明白、了解、接纳、劝告，使这个年轻人心都融化了，把枪放下来。你说这个很 powerful 的哈，很 powerful 的。我们今天在整个社会上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开始没有 personal 这个 contact 了。比如说丈夫跟太太讲话，那么有点 text， 丈夫跟太太就坐在同一个房间，为什么有点 text 呢？就没有了，就开始没有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摸的时候，你知道哈，这一种的文化下去，什么都破裂了 ，broken， 是什么都坏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全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就是爱，没有一个关心，没有一个了解，没有一个鼓励，愿人可以明白的。愿人可以触摸的那一种的情况来接触，来产生一个结果，来产生一个结果。有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晚上不知道做什么梦，我手一放过去，太太还在，哎呀，好像睡觉是好睡的，就不那么。我有的时候看孩子们，那孩子小小的孩子，他说他手一摸过去，摸到妈妈，他就停了，他这个一触摸本身哈，到底产生什么力量？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来这个世界呢？他有能力，但是人没有办法明白。如果他不来这个世界，他说好，我帮你，那人没有办法明白这件事情，人没有办法去领受这个恩典。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那可能是偶然。但是耶稣来了，他跟人同坐，跟罪人讲话，跟病人就是触摸医治，跟伤心的人耶稣带给他们安慰，就在他们当中也跟他们一起流眼泪。你知道这一种实实在在的与人同在，能够产生出来的一种了解，一种就是明白，一种就是跟人家讲说你不用怕，你不用担心，你相信我，我可以帮助你。你知道这种的力量有多大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相信他是神有力量，我们也需要相信他是人，因为他把自己降下来跟你跟我能够一起，然后他所经过的一切我们经过，我们所经过的一切他也经过，然后他开口讲话的时候，你知道他了解，你知道他明白，你知道他明白。我一个朋友他非常的辛苦，为什么辛苦呢？现在已经都差不多60岁了，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做辅导的工作，所以他就读了婚姻辅导，什么辅导，出国好几个地方读，那么就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首都开了一个辅导中心。他就跟我讲说啊，他说黄牧师啊，我大概不能做了。为什么不能做？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就是因为他没结婚了。这个谁夫妻要跟他讲啊？人家就跟他讲说你明白吗？你没结婚，你知道我们结婚的人是怎么样的？他就说，我所有理论都有，我就没有东西好讲，因为没办法讲，因为没有 connection， 你就没有办法触摸，
就是说没有办法了解到夫妻之间那么细腻，那个细很细的感情，那么所产生很微妙的那些的事情。他说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讲。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呢？他可以不愿这么做，可以不愿这么做，但是为了你，为了我，使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他是了解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公开透过洗礼，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就讲明他不是灵，他不是说是摸不到看不到那一种的所谓的神的存在啊，他是愿意就是活生生来到这个世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你知道吗，你把这一种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就产生很大的作用。那我在非洲的时候，我们养羊，你知道吗，我不会养羊，但是我也养羊。为什么呢？跟黑人坐下来谈起羊的问题，那我也多少知道一点嘛，对不对？他们说现在羊呢吃的草好贵啊，我也知道价钱，那么我也买啊。然后他又说哎呀，现在这个流行病呢，我们羊很多生病，我也知道，我的羊也死了一两只，那我也知道啊。那我工作的对象是农夫，所以我也开始种东西了，在沙漠种东西还不简单了啊。但我总是有想到办法，有一些东西呢60天就有结果了，也就不要太长时间了啊，就跟他们学。然后他们看到我们种的东西生的成果很好，哇，他们就跟我谈那些事情，很快就做朋友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话题，你天天跟他讲说北京怎么样啊，上海怎么样啊，香港怎么样啊，他们听来听去就说哇，那个其实那个什么也不懂，就没有办法有 connection。你很快就没有了，就是连朋友都没有了做，因为他谈不来，你讲的也太过明白，就是这种 connection。 所以请大弟兄姐妹们记住，耶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是神，他又是来到这个世界像是为人的，做我们的救主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要知道，你明白这些真理之后呢，你没有相信耶稣也没有用，没有相信耶稣也没有用啊。在我自己就是说侍奉主30几年的时间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人信耶稣，不一定是我带他们信耶稣，有一些是我带的，很多很多的见证。继续姐妹们，那信耶稣生命的改变，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那么我们见证了这个宝血的能力，使罪被赦免，使人的释放，得到新的生命，这个是非常就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非常感恩的事情。那如果你看到100个人信耶稣，我如果问你说你讲一个你认为你印象最深的他怎么信耶稣，那个见证你提出来跟我们分享，你会讲谁呢？啊，到团契当中你提出试试看，分享一下。我比较深的印象有好几个，我就稍微提一个。我讲的这些东西，反正我站在这边10年了，所以有一些东西重复，请你原谅哈。啊，1978年，我们就到了泰国去做宣教工作，其实只有2个星期。泰国的东北，泰国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潮州人哈，啊，如果你要知道一下，都是潮州人，啊，大部分都是了。那么我们就去看了一个潮州人的家庭。一个姓林的，我们一进他的家的时候，他就赶紧从他的这个座位上就站起来了。他说现在没空请你们吃饭，我们先去一个地方。然后他走起路来了一拐一摆的啊。那么前面我们听到一点他的见证，那后来他自己讲，那一天就跟他去了，他就带我们去了一个比较稍微偏僻一点地方，有一排的那个便屋，一个脚头间。那么他说你们在外面等，我们4个人，他就进去了。哇，进去的时候里面又哭啊，又骂又吵又闹，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因为有很多潮州话，有很多这个泰语，所以我不一定完全能够掌握，因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潮州话也讲得蛮好，就是那一种的语言没有啊，就吵架语言没有 啊，那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坐在外面，就那个带领我们去的就说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那么我大概知道一点点，后来回去的时候他就讲了，他就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知道我做错，他说我答应神我做错的事情我要一个一个道歉。那他去道歉，那天一起去那个殿屋里面道歉是谁呢？是他的小老婆。他跟他小老婆讲对不起，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现在要回到我原本第一个太太那一边，那么你要开什么条件都好，你要赔偿也好什么都好，他说我不能再做你丈夫了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最理想的做法还是不怎么样，他就这么做了。哇，里面又吵又闹，我不知道后来开了多少价钱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总之呢，我们在外面做，心里面哇，你知道圣灵工作的时候，这个面对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他要解决，因为不然的话，他一生就被一个罪来捆绑，他就没有办法，他所以下决心要错一罪，要被释放，能够得自由，所以他就这么做。那么后来我们又知道，他这个人是很没有良心的人，为什么呢？他开玉矿，你知道泰国的玉哈？因为有没有人看到那个石头里面的玉啊？有的时候石头一块再切过去，哇，里面都是绿色什么颜色，很美很美的啊。那个泰国好几个地方这种的石头很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路边捡一个石头回去，你不知道可能就是百万富翁了啊。所以他是做这个生意的，他一下子就发大财。他没有发财之前开这个小生意，那么这个太太女儿就在那边18年。他发财之后18年经过门口不进去的，因为他有了小老婆啊，比较年轻呢，那不止一个啊，所以很花心，钱多。那么有人跟他讲耶稣什么都不行。18年有一次，在18年中间有一次，那个火一烧整台店都烧了，意思说他太太他的孩子们那个所有都没有，他那样的情况都还不回去，你说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一种的人还有救吗？但是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生命都要改变，他相信耶稣基督本身也是一个神迹。那么今天就没时间讲，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人的罪，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使这个人知道他有永生，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一位这样的神，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做呢？我用另外一个小小的见证给来做一个稍微的啊，就是做对这段的总结啊。我在非洲的时候，很少有夫妻两个都是知识分子，然后找到政府工作，很少，很少，因为女的读书很少。那么这个呢，丈夫哈桑，他是电话局里面的工程师，太太扫街图。是邮政局里面的一个，当然一天大概只有卖十几张邮票了，不过问题就他就是有这个职位了啊，没什么人有钱。那问题是什么？哈桑常常来找我，我们就传福音，他信耶稣了，所以他一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给他做圣经函授课程，因为你是知识分子啊，就是说 Bible Correspondent Course， 就给他做圣经函授课程。这个太太呢就跟丈夫讲我要做，那么丈夫就来跟我讲了，他说我太太说他也要做圣经函授课程。我说好啊，我一共有18个学生那个时候，所以呢我说好，我就再给他一份。那么我一直要求你做圣经函授课程，一个星期最少你要做这个一部分的几课哈，那么做完交上来。等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他都没有交上来。好，那么就过了大概是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师母就主办一次妇女的耶稣影片的布道会，就给女的哈，不给男的，因为男女不能够掺在一起的啊。那么话是那么讲的哈，事实不是那样啊。那一天晚上呢，就是丈夫一吩咐，太太在家里看孩子，丈夫去看了看电影了。那天晚上本来是给女的，不过哈森就在家里看孩子，叫他太太来了，小别墅就来了。没有人讲到也没有什么，就看完电影他信耶稣。那天他晚上回去的时候，他就做功课做功课，一下子一大贴功课交上来给我。
我十几二十个学生当中，他是唯一一个一题都没有错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这么迟才教他那些，一下子教这么多呢？他说我没信耶稣的时候啊，我读第一页，读第二页，读第三页，看了问题又看了问题，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我昨天晚上一信耶稣，我回家的时候一读，我就说我这么这么笨，答案就在这里，答案就在这里，答案就在这里。他是很快就写回答回答，他就全部都回答，那个成绩很好。我每一次想到他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哎呀，如果有一个人就是愿意信耶稣的话，就算有不明白地方，他就愿意坚信耶稣的时候，他开始就是信耶稣之后，他开始看神的话语，就以前不明白，以前觉得有矛盾，哎，现在开始明白了，哎，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神在人生命当中的工作非常奇妙的事情啊，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八月初离开我们的完成弟兄哈，大家记得他吗？啊，他跟我跟法林在我的 office 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那么我们最后就讲了，我说孩子们也不懂，长大就是说走路是怎么走。当你孩子十岁十一十十个月十一个月十二个月一十三个月开始学走路的时候，那个穿穿跌跌，但是他踏出一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愿意心踏出第二步，那么他就开始越来越有信心，开始就走路了。哎，我们认这个例子，他一听他就说，哎呀对啊，我已经也听过不少，我已经也知道一些，那为什么不肯踏出第一步呢？你第一步不肯走出去的话，永远就走不出去。所以呢，他就说哈，我今晚就决定信耶稣。弟兄姐妹，他一信耶稣的时候，查经他看到不同的东西，他听关于耶稣的事情开始有不同的了解，他就急了，他说我要报名受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讲到说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请你记住，他是神，全能的神，他是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来爱我们啊，他愿意就是跟我们可以面对面跟我们触摸，因为将来有一天他要接我们回到他那里去。所以我希望你心中有什么需要，你就凭着信心向他祷告。你如果说我的心中的需要就是我今天需要耶稣，你就凭信心跟耶稣基督讲说，主耶稣，我现在愿意相信你，我不大明白，可能有一些很多还是不知道知道，我在凭信心相信你。你如果有重担，你凭信心向耶稣讲，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真的就引导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凭信心在他的面前向他祷告，就让我们这个时候用一点点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默祷，你把你的需要跟神讲。我发现啊，完的时候呢，那个主席就会下来带领我们做欢迎人祷告的时间，大家有一点时间安静祷告。